福音二十章，然后是只有四节，19到23节，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读好吗？我们就一起来读。好，我数到三，一起，一二三。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好，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 ECM 的总干事，这个张维忠，David 牧师。那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今天可以有机会在这边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聚会，一起敬拜，我们一起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服侍这位掌权，这位在天上也在我们当中的我们的主。我也非常高兴能够代表欧洲校园事工 ECM 来向游牧师向各位弟兄姐妹请安。我们是在欧洲服侍学生年轻人的一个机构。今天下午会有更多的时间跟大家报告，但是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主的话，让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用我们的祷告将我们的心交在神的面前。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敬拜跟感恩，主要因为今天是你自己复活的主日，主，我们就来在这里向你呼求，主啊，我们祷告，我们颂赞，主啊，接下来我们要听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呼求你今天就用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引导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经历你给我们的宝足，主啊，我们也谢谢你，主啊，让我们这个教会今天在风雨当中我们可以一起聚会，主啊，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心交在你的面前，求主将我们分别为圣，主啊，我们就恭恭敬敬的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交给你，主啊，孩子更把自己这个不配的口交在你面前，求你洁净，也求你使用，主啊，我们更求你使用这几节短短的经文向我们说话，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读了这个怎么开？哎，不动哈。哎，动了哈，谢谢。那个，我再试一下好不好？可不可以回去？哦，可以回去哈。今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短短的经文。我希望能够用这段短短的经文跟大家分享一个宣教的信息。这个宣教的信息是从耶稣基督他领受了父神的差遣，他同样差遣他的门徒，这样的一段信息。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约翰记载的很清楚，他把这个时间的背景告诉我们了。他说是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耶稣复活的那一天。那一天是什么？是主日。然后是在什么？是在那天的晚上，就是当天的晚上。当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主日的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所以马上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这个时间，是耶稣那天，记得那周日第一日的早上，一大早耶稣基督就复活了，而且那天他已经显现给有门徒看到，显现给玛利亚，还显现给去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都看到了。但是他接下来让我们看到的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门徒他们因为害怕，就在所在的地方，怕到一个地步，连门都紧紧的关着。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看到一群一位复活的主，但是面对着一群软弱的门徒。 让我们看到这一群门徒已经跟随耶稣大概3年左右的时间，但是过去几天他们却陷入了他们大概人生的最低谷。因为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他们死的时候，他们却四处逃窜。如今已经过到第三天，是周日的晚上，他们知道也听说耶稣已经复活了，因为那天已经有人看见了耶稣，玛利亚、以马忤斯的门徒，那个门徒大概也跑到他们当中。但是这些门徒心中仍然没有信心，他们仍然惧怕，他们的确是一群软弱、惧怕、无能而且失败的门徒。很流行的一句话 loser， 对不对？那他们当时就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我们很难想象，面对着这一群扶不起的阿斗，耶稣基督居然还要按照原定的计划离开，而且他要把传福音、建立教会、宣扬，向世界宣扬福音的大使命交给这一群又软弱又惧怕又没有能力的门徒。如果你是一个大公司的总裁，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着一群软弱无能 又不行又害怕的一群公司的员工，你有可能把你的公司交给他们吗？但是很显然，耶稣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因此我想我们今天就透过这段经文，我们看一看耶稣接下来跟门徒的交流，以及耶稣所要做的事情。然后当我们继续往下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件事情，我这个又要帮忙了，好不好？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来了，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而且是2次说愿你们平安。我们很容易了解，第一次当耶稣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当然是因为门徒心里面充满了惧怕，充满了怀疑，他们真的不平安。耶稣知道，所以耶稣来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你可以猜想，门徒心里面的不平安，第一个当然是害怕，他们害怕犹太人，他们害怕罗马人，因为他们把耶稣抓了，而且把耶稣钉死了。但是他们不平安还有可能是不是因为他们的困惑呢？耶稣复活了吗？有人听到耶稣复活了，有人看见耶稣复活了，可是耶稣现在在哪里？复活了为什么不来看我们？然后耶稣人死了怎么能复活？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理性实在通不过去。而且如果耶稣复活的话，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他们的不解、困惑，还有对未来前途不明，我相信也是让他们心里面很不平安的原因。然后大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心里面深深的自责。当耶稣被捉的时候，他们逃窜，而且甚至他们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门徒彼得3次不认主。耶稣复活了，我们怎么样有脸再见这位爱我们、为我们死3年、带领我们的主呢？我相信他们心里面也有深深的自责。因此耶稣一来看见他们显现的第一句话，就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告诉他，一方面说这就是我，另外一方面他说我知道，耶稣，我知道你们不平安，你们因为各式各样的事情、各式各样的环境，因为你们自己的软弱，你们不平安。然后接着把手跟肋旁给他们看，哇，门徒看到了这段经文，讲说他们心里面就欢喜了，心情就放轻松了，因为耶稣不但来了，耶稣接纳我们了，耶稣理解我们了，而且这就是耶稣，还是像原来那个样子。可是有意思的是耶稣第二次说愿你们平安，而且这一次是跟他下面接着的话合在一起。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已经欢喜了，他们已经看到耶稣了，他们已经经历了耶稣对他们的包容、接纳， 那耶稣再说愿你们平安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个愿你们平安是跟接下来耶稣的差遣是合在一起的。我想耶稣的意思是这样，我现在差遣你们，你们现在经历到我跟你们同在的平安吗？我差遣你们出去，如果你们要继续经历到我跟你们同在的平安，你们就要奉差遣出去。当你们出去的时候，不错，你们会有苦难，你们会遇到挑战，但是不要怕，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我要给你们勇气，以及像你们现在所经历的与你们同在那样的平安，在不可能的环境里面，你们仍然可以有喜乐。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在那边直接挑战他们，你看看你们四周的环境，你们还关在屋子里面吗？我已经复活了，我已经与你们同在，我现在要差遣你们，你们要离开这个紧闭的门，这个小小的房子，你们要出去到世界，你们要受差遣，走入人群去服侍社会，服侍你们附近的人。各位弟兄姐妹，我想今天也是神要对我们差遣，我们是留在这个教会里面，还是我们要出去接受耶稣基督的差遣？然后我们要继续往下读，下面其实是今天比较重要的重点，就是耶稣接下来对他们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要照样差遣你们。所以我今天要从两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一方面是父神最高标准的差遣，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差遣什么人？差遣是那些很软弱、无助、没有能力的那些基督徒。那我们就先看父最高标准的差遣。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想到耶稣基督这个时候他说的是，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各位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可以说是约翰福音的大使命。那四本福音书他们都有不同的角度大使命，马太福音当然有他的大使命，马可福音最后也有他的大使命，然后路加福音好像最后没有看见，但是他的大使命路加写在哪里？写在使徒行传，对不对？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那里也有大使命。大概这段经文是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一个好高大上的差遣，不是吗？耶稣自己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让我们今天就用这句话，我们花点时间来看耶稣基督的差遣。当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当然很快的我们就可以明白，这句话耶稣所讲的第一个重点就是所有的主权是从神而来。他在这里宣告父神的主权，父神是一切的主，他也是宣教的主，不是吗？父神愿意按照他自己的慈爱和恩典进行世界对所有的人类和世界的拯救行动。宣教就是从这位主权的父所开始的，这位父神亲自差遣耶稣基督成为救主，到了世界上成为第一位宣教士。现在耶稣基督承受父神的主权，照样要差遣这些门徒出去传扬福音，建立教会。人的宣教回过头来讲，其实是对耶稣基督的顺服，更是对父神主权的顺服。我们愿意顺服耶稣基督的差遣，参与神宣教的行动。接下来耶稣讲了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那么父怎样差遣耶稣呢？耶稣接下来做的一个动作，做了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他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那我们看父怎样差遣耶稣基督，那我们就必须回到 耶稣基督当时怎么样受差遣来到世界上。耶稣自己用了以赛亚书第61章，在路加福音记载这一段，他来解释他所受到的差遣。路加福音第4章，容许我从第16节读到第19节，第18节、19节我写在上面。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就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以赛亚书61章，上面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耶稣是怎么样被差遣？他被差遣的很明显的表征，就是耶稣先被圣灵所膏。圣灵降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耶稣受差遣的第一步就是被圣灵所膏。各位弟兄姐妹，那个耶稣，我们常常讲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是他的名字，基督是什么意思？受膏者。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有先知、祭司、君王要受膏，他们受什么膏？他们受油的膏，对不对？那耶稣在这里受什么膏？这段经文告诉我，耶稣在这里受的是圣灵的膏。耶稣什么时候受圣灵的膏啊？耶稣受洗从那个约旦河起来的时候，有没有？圣灵从天上降临，然后父神有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有没有？耶稣在那个时候受膏。所以我们如果可以这样讲的话，在耶稣以前是拿撒勒人耶稣，当耶稣受膏以后，他就是基督耶稣，受膏者耶稣，可不可以？好，各位弟兄姐妹，你受膏没有？有。圣灵有没有住在你的里面？有。所以圣灵也用膏膏你，所以你也受膏了。所以你叫做什么？你不叫做基督，你叫什么？基督徒，对不对？受膏的门徒，受膏的人，你也受膏了，因为圣灵在你的里面。各位弟兄姐妹，上帝怎么样差遣耶稣的第一步，就是用圣灵膏他，然后透过圣灵差遣耶稣去宣教，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有没有？当耶稣受膏以后，然后上帝就透过圣灵差遣耶稣，也与耶稣大大的同在，充满了能力，叫他怎么样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等等等等。父神差遣耶稣基督先用圣灵膏他，然后差他去宣教。各位弟兄姐妹，上帝也把圣灵，耶稣差遣圣灵到世界上来，也赐圣灵给你。好，那我们就知道基督怎么样差遣这些门徒了，就是耶稣基督将圣灵赐给他们。怎么样？耶稣还很形象的讲完了父怎么样差遣我，我就照样差遣你们。接着怎么样？接着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所以耶稣不但是命令，而且接着吹一口气，将圣灵赐给他们。但是很有意思，耶稣如果我们从路加福音，我们就看到在路加福音第八节，第一章第八节讲说，你们不可以动，说赐圣灵给你，但是要等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之前你们不要动，不要随便动，然后你们得着能力以后，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耶稣怎么样差遣门徒？耶稣是与圣灵一同差遣门徒，并且将门徒托付给圣灵。所以圣灵就内住在门徒还有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在我们信徒的生命里面继续做教导、责备、安慰、引导的工作，以至于我们可以向世界传福音，到远处去宣教，建立教会。好，我们现在把整个的合在一起。耶稣怎么样奉差遣？是圣灵降临，然后被膏奉差遣，然后门徒怎么样奉差遣？门徒是耶稣命令他们出去，把圣灵赐给他们。同样，各位弟兄姐妹，赐给你没有？赐给你了。耶稣也差遣你出去。因为圣灵在世界上有一个重要重要的任务，就是荣耀基督。如果你去读约翰福音第16章第14节，他说圣灵是怎么样？要荣耀我，荣耀基督。所以围绕着圣灵所有做的工作，包括在教会里面，在我们信徒所有人身上，不但是让人畏罪畏义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或者是让我们明白圣经目的，或者让我们宣教给我们恩赐，是为了荣耀这位基督。所以当我们去宣教传福音，去荣耀基督的时候，圣灵高兴帮助我们传福音。我自己传福音、牧会、宣教，经历过许多许多圣灵很特别的工作。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记得这也是一段时间以前，几年以前，有一个年轻的学生，那个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那带领查经啊等等，一个年轻的学生还没有信主啊，刚刚来到学校，那个时候我们在美国，还没有信主，但是呢他被主的话吸引，所以几乎每个礼拜都来参加查经聚会。那我记得在那一年的冬天，他来大概是来了第一年，那年的冬天他告诉我，他说张牧师啊，我要回国放假，放寒假，他说我要回国，我要回四川去看看我姥姥。然后问我说，牧师啊，你有没有一本圣经？那当他跟我要圣经，说我就想到，好，那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问你，你姥姥信主没有？他说没有。那这个记得这个学生自己也没有信主，所以我就给了他两本四律，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回去你把圣经给你姥姥，但是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回去跟他读四律。他说我姥姥那个不认字，那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要把那个圣经给他哈。他说我姥姥不认字怎么办？我说没有问题，这样好不好？你就回去哈，你大声读四律给你姥姥听。好，他说可以。然后我说很重要，就读到那边四律，读到一个地方有一个祷告，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祷告。你要按照四律讲讲讲，读了以后到那个祷告以后，你把那个祷告念给你姥姥听，然后你问姥姥你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祷告，做这样的祷告。然后如果他愿意的话，你就陪着他一句一句的带着他做祷告。他说好。然后几个星期以后他回来了，哎，我说某某人啊，那个你回去了，看到姥姥没有？他说看到姥姥了。我说把圣经给他了，他圣经给他了。我说你记不记得我交代你，你要跟他读四律？他说我记得。他说我就问他你读了没有？他说我读了，我姥姥也大声着跟着我读。我说那个祷告做了没有？他说我姥姥也大声做祷告。哎呀，我感谢主。各位弟兄姐妹，圣灵的工作居然可以透过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做。然后几个星期，大概一个月以后，那天聚会的时候，我看他又来了，那个脸色很不好。我说某某人怎么了？他说我刚刚接到消息，我姥姥去世了。各位弟兄姐妹，所以圣灵真的是爱我们啊，爱我们每一个人，给机会做这样很特别的事情。那门徒被差遣要来做什么样的事情呢？来，再帮我按一下。没有。好，那个门徒被差遣要做的事情就是传扬福音。如果我们继续读这段经文，他圣灵降在主的身上，他差遣主去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 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被差遣做什么？被差遣就是出去宣教传福音，报好消息，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报告神自己悦纳人的喜年。怎么样传福音？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已经住在我们身上了，所以基本上传福音就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耶稣已经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活在里面有基督，所以就把耶稣基督活出来嘛，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见证耶稣基督。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灵也赐给我们力量、智慧跟口才，我们就要宣讲耶稣基督。所以传福音是什么做？传福音基本上就是一方面用生命做见证，另外一方面我们就做福音的传声筒，将上帝的恩典宣扬出来，宣告他自己的救赎、医治、使人得自由，宣告那使人和好的福音。然后我们用生命见证，我们跟人、跟神和好，所以我们可以跟人和好，我们自己被医治，我们生命得自由，成为上帝恩典的管道。那不但如此，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继续往下读的话，耶稣不但差遣门徒出去，也把责任跟权柄给他们。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句话带着何等的权柄跟责任。父神的差遣不但是说你们去，而且去要做什么？去要用生命，用你们的口才，用你们的全人去宣讲福音。而且我给你们权柄，因为你们要代表我耶稣基督去宣告赦罪的福音。所以如果你们出去，你们去传了福音，人愿意听信福音，悔改信主，他们的罪就得到赦免，他们就得救。但是如果你们不去，或者是人听不见福音，或者听见了福音不悔改，他罪就不得赦免。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权柄！但是回来想想，门徒是何等的软弱，耶稣是何等的信任，将这样的责任权柄托给他们。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我想耶稣基督还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帮助他们学习倚靠圣灵，学习顺服。然后当他们倚靠圣灵，他们学习顺服的时候，他们就一步一步更能胜任上帝在他身上给他这样的托付，给他们这样的权柄。但是最后这段经文还有一段，就是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在最左上角，这个差遣还有这交棒传承的意思。这是什么意思？耶稣说照样，说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就是父差遣我所有的那个权柄、那个责任，还有所有的方式、对象、目的都交给我了，我现在交给你们，所有的这些你们也要照样交给后面的人。所以意思是说，我将宣教的使命传给你们，你们不只是要向世界宣教，你们也要将这样的责任、这样的权柄、这样的差遣继续差遣后面的人。所以父怎样差遣子，子也照样差遣门徒，而且门徒也要照样差遣门徒的门徒的门徒的门徒和你。各位弟兄姐妹，今天你也已经被差遣，但是想想我们这些被差遣的人有力量来承受这样的责任，承受这样的权柄和使命吗？下面让我们谈一谈这些软弱的门徒。让我们回想在当时门徒的情况，我已经说了不止一次，如果你是在第一世纪，而且你是彼得或者是约翰或者是多马的朋友的话， 你就会很惊奇，耶稣居然会把天国的使命交给这样一群胆怯、无能、不成熟，甚至还勾心斗角的门徒。当时门徒的状况，其实信心是崩溃的，与主的关系是疏远的，甚至破裂的，而且他们的人生没有方向。但是耶稣知道他们的软弱，所以在呼召他们的时候，就知道他们是没有能力的小民，但是更知道当圣灵与他们同在，他们这一群当时没有能力的小民可以翻转世界，以至于到现在我们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那耶稣怎么样去帮助这一群软弱的小民，给了他们大使命，而帮助他们可以完成这样的大使命？我想我们从这段经文没有办法看得出来，但是如果我们从约翰福音第20章第21章，我很快的要整理，耶稣做了三件事情。一方面有那很高大上的大使命，但是还要处理一些这些软弱门徒的信心不行，他们的关系其实是跟主很疏远，而且他们没有方向，他们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所以耶稣要处理这些的问题，就是要重建他们的信心，要恢复关系，还要把新的责任托给他们。第一个，他要帮助这些门徒重建信心。帮助他们重建信心的第一步是让他们经历到，让他们真真实实的知道主复活了。耶稣为了帮助这些门徒经历知道主复活了，花了好多功夫，他亲自去把这些门徒这些人一个一个的找回来。如果我们回忆耶稣复活以后所做的许多的事情，耶稣复活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上帝把那个墓门打开了，然后耶稣复活还把他的裹尸布跟裹头巾留在坟墓里面，好好的摆在那里。耶稣已经复活了，需不需要把墓门打开啊？不需要嘛，耶稣那个门徒把门关得紧紧的，耶稣嘣就出现了，对不对？不需要把墓门打开。那耶稣需不需要把裹头巾还有那个裹尸布留在那里？也不需要嘛。但是耶稣把这些东西摆在那边，让人知道那个坟墓是空的，他已经复活了，他已经走了。所以理性的约翰，我猜想约翰是很理性的，蹦蹦蹦蹦蹦跑到那个坟墓里面去，看坟墓是空的，他就钻进去跑到坟墓里面去，然后仔细一看，看到裹头巾，看到裹尸布好好的摆在那边，圣经上讲他就信了。虽然他没有看到复活的耶稣，他就信了。这位理性的约翰他需要的是证据。但是回过头来，那位感性的玛利亚，他最早跑到坟墓去，然后他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了，他看到坟墓空了，他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甚至他后来又进去看到了裹尸布，甚至还看到了天使，然后出来又看到了耶稣基督自己本人，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耶稣自己找他，就用他所熟悉的声音叫他玛利亚。哇，玛利亚那个感觉回来了，是主。所以他快乐地转过身来要抱主。耶稣说你先不要抱我，对不对？我还要到父那里去，你赶快回去告诉我的门徒我复活了。大概玛利亚是第一个看到主复活的。耶稣回过头来又去找那些害怕糊涂的门徒。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门徒惊恐惧怕困惑羞愧，关在门里面，然后主亲自向他们显现。他们好像用那个门可以关住外面的犹太人，外面的罗马人，把他们的一点点的害怕能够关住。但是耶稣亲自向他们显现，然后告诉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我知道你们害怕困惑，我也知道你们需要信心，你们需要安慰，你们需要勇气。然后耶稣还有什么？耶稣还有跑来找多马。我想多马这位死硬到底的怀疑论者，他那个时候看到耶稣死了以后，他大概已经死心了，所以当门徒聚在一起的时候，他居然不在他们当中。但是后来又听到 门徒说他们看到耶稣了，所以他大概又回来。所以当他回来以后，耶稣再来亲自向多马显现，并将手跟肋旁给他看，说你来摸，你来探入我的手跟肋旁，以至于多马在神的面前完全的降服，在主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这位最怀疑的多马宣告说，我的主，我的神。约翰福音第20章还有整个约翰福音耶稣事工的记录，好像就在这句话，多马最怀疑的多马的这一句宣告里面结束了。但是事情没有完，如果我们再往21章看的话，我们发觉这些门徒其实还有许多的软弱。耶稣走了以后要怎么样的生活呢？以后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我们吃饭怎么办？门徒即使看见了耶稣还是不明白。于是我们看到约翰福音21章的话，我们看到约翰就带着6个门徒，我们回去打鱼吧，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该干什么，我们肚子饿了，我们该吃饭，但是我们现在如果不打鱼的话，谁供养我们？但是没有想到那天晚上他们整夜劳累，没有打着什么。耶稣再一次来寻找他们，当他们整夜劳累没有打到什么，又饿又累，对自己又失望，他们想回去做以前的老本行，又发觉好像又生疏了。那耶稣在岸上告诉他们说，将渔网撒在船的右边，他们就捞上满满的鱼来。而且当他们上来的时候，看见耶稣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了火，在寒冷的晚上临清晨，而且肚子又饿又累的时候，也为他们预备了早餐。我想耶稣借着这些动作告诉他们说，我知道你们需要吃饭，我知道你们需要工作和方向，但是我告诉你，我是供应你们需要的主，我也是给你们方向的主。耶稣没有讲很多的话，耶稣将要离开他们，在他们的身边，但是耶稣好像借着这件事情要教导他们怎么样开始学习每天依靠主的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他知道天天赐给我们。而且我想从这里再往前跨一步，门徒学习的不只是依靠耶稣基督每日饮食的供应，他们要开始学习在生活上面依靠主，在工作上面依靠主，在服事上面依靠主，在所有的事情上面要学习依靠主。所以耶稣教导门徒所做的事情，对不起啊，是再往前一页，还没有到这一页。好，所做的事情是一步一步他主动地帮助他们，让他们经历他是那位复活的主，并且教导他们怎么样一生能够依靠这位爱他们、供应他们、知道他们需要而且引导他们人生的主。好，下一页。好，就第二件事情，耶稣要帮助他们，要跟他们恢复关系，最明显的就是使徒彼得。在耶稣定死的时候，门徒四散了，其中一个大概心里面最惭愧的就是彼得，因为他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撕裂到一个程度，他曾经三次不认主，三次否认。我们也看到彼得后来极端的后悔羞愧，甚至我猜想他不知道他还有没有资格，他因为他已经否定了主，他还有没有资格再被称为门徒。举例子来讲，当耶稣显现的时候，大概彼得也在那边，每一次当耶稣讲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第一个回应的是谁啊？彼得。哎，可是当初当耶稣在显现说父怎样差遣我，我照样差遣你们的时候，没有听到彼得的声音啊。为什么？我自己的猜想 是本来彼得是带头的，但是那个时候羞愧到一个地步，他大概躲在那个墙角上。当耶稣差遣他们的时候，是不是也差遣我？但是耶稣基督自己决定要来找回彼得，他不但让彼得在打鱼的时候，彼得带头打鱼，对不对？还是那个老彼得，他没有责怪彼得，供应他们，让他们真的打到鱼，供应他吃的，供应他烤火的温暖。但是完了以后，他来找彼得，跟彼得讲话。他借着这个讲话告诉彼得，我真正的饶恕、接纳，而且我相信你，我信任你。他三次的问彼得，而且前面两次用那个阿嘎贝的那个爱问彼得，你是不是这样的爱我？爱到什么地步？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我不晓得是什么，是刚打的那一船鱼吗？是彼得劳劳碌碌所追求的人生美梦吗？还是这些是彼得的惧怕，或者是曾经三次对主的否认呢？他三次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不但主动的来找彼得，而且他对彼得，等一下我们讲，有托付。各位弟兄姐妹，他问一次、两次、三次，用那个阿嘎贝最高的爱，说你是用那个最高无私的那个爱来爱我吗？因为我是用这样的爱来爱你，为你舍身。而且对犹太人来讲，一次、两次，当他讲到第三次的时候，彼得不讲话了。为什么？因为在犹太人那个希伯来文里面，他们没有我不晓得那个英文外文有普通级、比较级、最高级，对不对？所以讲到最重要最重要你用最高级。但是犹太人的习惯，因为他们希伯来文没有这样最普通级、比较级、最高级，他们讲一次讲两次就是很重要，讲三次是重要的不得了的话才讲三次，对不对？所以耶稣跟门徒讲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原来的意思就是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阿门就是实在嘛，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就是非常重要了。但是耶稣三次用那个最高的阿嘎贝的爱问彼得，彼得受不了了，彼得受不了了。但是不但如此，他要彼得要专心爱他，因为他继续讲，当彼得说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然后他就回来跟彼得讲说，年轻的时候你要自己随意往来，但是年老的时候人家要把你束上，带到你所不想去的地方。然后圣经的解释说，彼得你要怎么样死来荣耀我。那彼得听完这个话一看，看到他的朋友约翰在旁边，他就问说，那他怎么样啊？那耶稣怎么说？说他将来怎么样跟你无关，你来跟从我吧。各位弟兄姐妹，什么样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不只是被耶稣基督完全饶恕接纳的那样的关系，而且这样的关心是专心跟从、专心爱主，而且跟从到底的关系。这个人将来如何与你何干？你来跟从我吧，你来跟从我吧。最后，耶稣基督还有托付，不只是要处理信心的问题，不只是要处理关系的问题，还有责任的托付。耶稣一方面询问彼得，你是不是爱我？但是三次将牧羊羊群的责任交给他，记得三次，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要彼得受差遣，然后喂养他的羊。耶稣基督的心意是要我们所有的人参与在神国的大使命当中，但是耶稣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举例子来讲，他对保罗的托付是大使命，但对保罗的托付是要他到远方向外邦人传福音。 但是上帝知道彼得的恩赐，所以对彼得的托付是你要守住，要好好的牧养，好好的喂养我的羊。所以彼得没有愧对主的托付。当基督徒在罗马受到逼迫的时候，许多人逃离罗马城，按照圣经、按照教会历史、的记载，那彼得受主的呼召回到罗马城守护主的羊，以至于到了最后倒钉十字架为主牺牲，跟从主，跟从到底。我想我们圣经这段经文，感谢主，差不多到这里。我最后就用一点小故事跟大家要结束在这里。我自己是欧洲校园事工的同工，所以我就用三位欧洲校园事工在20多年以前创始的三位长辈的故事跟大家讲讲。左边的照片你们可以看见，这是欧洲校园事工三位创始的长辈哈。最左边的两位是一对夫妇，范长老还有钱老师哈，或者范师母。然后右边的那一位是吕老师或者是吕长老。他们三位年纪将近70岁的时候到德国去短宣，然后在德国的斯图加特在暑假的时候短宣的时候带领了一些人信主。然后这些人是从东德到西德去打工的。暑假过完了，他们要回到东德去上学，所以在他们要回去以前，他们因为信了主，给了他们圣经，然后这位钱老师那个时候在那边就跟他们交代说：“你们回去啊，你们已经信主了，对不对？你们要做三件事情，你们哪三件事情呢？你们回去要读圣经，要祷告，然后参加聚会，对不对？”如果你信主，那个我想游牧师也是常常，或者你的同工也常常跟你这样讲，你回去好好的读圣经祷告，还要去参加聚会。然后这些学生说，读圣经祷告我们没有问题，但是那边没有教会，没有华人教会，我们不晓得去怎么参加，也没有团契。哎，这几位长辈他们不太相信，所以在2003年、04年的冬天过圣诞节新年的时候，他们就租了一部小车，就到德东去看望这些学生，然后借着这些学生去带他们一个一个不同的校园、不同的城市去看。右边就是这位钱老师哈，跟另外当时带的两位学生，那个年轻孩子，这两个学生现在都是师母啊，感谢主，都是师母啊。然后他们就一个一个校园去走去拜访，然后发觉他们讲的是对的，果然在东德那个时候没有华人的教会，没有华人团契，大城市有了，譬如在柏林有，譬如在莱比锡有，很多地方是没有的。所以在2005年的时候，他们三位就做了一个决定。2005年那个时候哈，这两位弟兄、两位长老，他们有三个癌症，其中范长老有两个癌症，吕长老有一个癌症，但是他们还是做了这个决定。他们决定把房子，钱老师、范老师把房子卖掉，然后搬家。不是搬到他们从美国，不是搬到那个佛罗里达或加州去晒太阳养老哈养病，他们就搬到东德去德累斯顿，然后吕老师搬到另外一个小城市叫做科腾。然后这几位软弱的老人家，他们已经退休了好几年，老人家70岁，然后呢带着 cancer 带着疾病他们就过去了。然后在德国他们就住了10年，然后80岁的时候退休回来，然后就在那10年里面建立了欧洲校园事工。我不晓得在这边有多少人已经70岁了啊，如果你70岁，你现在可以去宣教了哈。那个欢迎游牧师一起去啊。那个，然后80岁回来，第二次退休回来。那我现在讲这个吕老师，这个右边这位老师，他去以前，因为他有 cancer， 所以医生跟他讲，他说你要做放疗，他说不行啊，我机票已经买好了，那怎么办？可不可以把那个放疗的时间缩短，剂量增加？结果这个医生居然也答应了， 所以那个就把时间缩短，剂量增加，放疗刚结束，他就到了这个小城。这个小城我下午会介绍，只有两万个居民，但是里面有一个大学，然后他就开始在那边成立了一个团契。然后这位长老呢，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了好多年，大概20多年以前已经 cancer 去世了，所以他是单独的一个人。他到了那个地方，他对自己生活要求也不多，也不太会煮饭，所以到了那个地方呢，就租了一个小房子，空房子，然后呢找了一个床垫就在那边。可是呢他知道他要去陪伴学生，所以在走以前跟教会的姐妹学了几道拿手菜。他自己一辈子啊没有自己好好的对待自己，但是学了几个拿手菜。为什么？他要去服侍学生，然后就在那边开始建立了团契。以后10年他来回北美德国，北美德国，10年以后80岁就退休。2015年回到美国，2017年去世 ，cancer 回到美国 ，cancer 复发去世。去世以前，我们有好多次的机会，我们在一起。他就说跟我讲，他说维中啊，过去这10年是我人生最精彩的10年。然后，当然他的一辈子，他是那个清华的高材生，他一辈子经历很多事情。他是最早那个改革开放以后最早。七八年改革开放，79年就被派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去读博士，你知道，就是很优秀的一个人。可是呢，他说我最精彩的人生是最后这10年。是的，上帝在这10年里面，这位70多岁的老先生，他拿到了 MDiv， 然后他被按牧成为牧师，他建立了许多团契，而且上帝在后还给他了一个妻子。那我两个星期以前参加华府，他的妻子还在，妻子现在是宣教士，在柬埔寨宣教。所以他说感谢主，上帝在我最后这个10年让我经历到他自己的丰富。各位弟兄姐妹，他们是软弱年纪大有病痛的宣教士。耶稣呼召软弱的人，差遣软弱的人起来服侍他。门徒的灰心失败，耶稣将他们寻回，跌倒了将他们扶起来。弟兄姐妹，你是软弱的人吗？保罗自己讲，在他大能宣教的过程当中，他承认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因为他知道一个秘诀，就是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再刚强的人在神的面前都是软弱的。如果你知道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你愿意顺服他，愿意被调整，你愿意委身，愿意受教，就能被神大大的使用。你愿意经历门徒说，耶稣对门徒说，愿你们平安，耶稣基督常与他们同在，那样的平安喜乐吗？你要被差遣，你愿意被差遣出去，你就能经历这样的喜乐。什么是一个传福音宣教的人？就是知道自己是软弱，被神降服，愿意调整，而愿意紧紧跟随主，跟随主差遣的人。各位弟兄姐妹，我很高兴今天能够在圣经教会这里跟你们分享这段经文。感谢主，你们的教会是丰富的，在你们当中有许多有聪明有智慧有能力有才干有地位甚至财务丰富的人。我真的期望你们的教会，你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你们说我是软弱的，但是我是愿意依靠主刚强而被差遣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感谢主，我也期盼你们的教会在主耶稣给你们的丰富当中，你们可以使用你们的丰富去帮助许多可以被主再一次兴起的个人教会和许多在宣教工厂有需要的地方。我再问你，觉得你在主的面前是软弱的吗？你是愿意被主使用的吗？如果你们教会是丰富的，你们的教会 愿意依靠主来被主使用吗？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因为你自己是我们的主，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父神怎么样差遣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你也按照同样的方式，现在来差遣我们。主啊，孩子就向你祷告，在我们的当中，许多人是愿意被你差遣的，而不只是在这个教会的墙里面忙忙碌碌，而不敢走出去，或者是惧怕。主啊，但是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软弱的，以至于我们可以承受你那莫大的恩典能力，耶稣基督自己的刚强在我们的身上显出来。主啊，使用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教会用我们的资源在国度里面有一份的摆上。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十架上一直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十架的大能使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我们谢谢詹姆斯，我也真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人，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神就能够来到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的软弱能够变为刚强，然后我们能够被他